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未来的十大趋势，这个十大趋势呢，这个包括的面很广啊，有些呢讲的比较细，比方说战争的问题，我们特别讲了两场打得很大但是国内没有人注意的这个战争，比方说在缅甸的内战还有在苏丹的内战，这两场战争呢打死好多万人，但是呢没有人讲，大家的集中点呢都在俄乌战争啊，加沙已经完了，结束了。那么俄乌战争呢也是很多人注意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给大家讲了五大趋势。那么我们呢接着讲未来的五大趋势，一共是十大趋势。但是呢这个十大趋势讲以前呢，我就记得了昨天讲这个十大趋势的头五大趋势，就是单独的没有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就是俄乌战争这个它的恶劣的情况，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本身的情况。那呢我就讲十大趋势里面呢，我就加进一个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情况的解释，因为这个战争估计2026年是不会结束的，现在看各方面的条件和诉求，这个战争没有结束的条件。我们先讲讲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从2022年的2月24号开打，打到现在，这个到了2025年的11月的月中了，这个战争呢打了300多天，已经走进第4年了。这个本来两个星期想解决的，现在打了4整年，是完全没有解决。当然现在俄罗斯围着打这个红军城啊，那么网上呢有很多人说俄罗斯占领了红军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些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人呢对俄罗斯的胜利这么兴奋啊。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的打仗呢，他其实一直在乌克兰的领土上打，那个有什么可以兴奋呢？那我这个就想不通，但是呢的确有的，还人数不少啊。那今天呢不讲这个，我们先讲讲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打了这个1000多天的仗，他的经济呢面临的严重的这个挑战，和乌克兰打了3年半，这个呢已经首先是削弱了俄罗斯的现金的储备，那么预示俄罗斯的经济的韧性呢开始减弱，这个是明摆着的事情。俄罗斯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现在呢几乎是完全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的收入来保持现金流，它要是没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它没有任何东西出口，原来还出口武器，俄乌战争以后大家知道俄罗斯的武器不好用，所以呢现在呢就买的就越来越少了，也不愿意订俄罗斯系统，并且有很多国家不愿意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啊。那么所以呢俄罗斯现在武器出口也不行了，搞到自己的武器都不够用了，要向北朝鲜啊要拿武器，那么那个这个俄罗斯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我们今天讲讲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情况啊，今年的数字还没有到啊，因为要到明年才拿到2025年的数字。俄罗斯今年前8个月1月到8月份的预算赤字呢是510亿美元，这个呢俄罗斯准备做的全年的赤字的拨款呢是470亿美元，那么前8个月已经超过了全年的赤字。俄罗斯计划呢要把2026年的国防的预算削减110亿美元啊，这个国防预算呢要降 7% 啊，就降成了1540亿美元。大家说打仗了你还减这个国防，为什么呢？没钱打了，因为财政部没钱了，那么所以呢连国防都要减开支，那也就是说要就维持现在能够打下去。国防开支的实际下降的幅度呢是大概现在比2024年大概呢这个要这个下降 15% 啊，要下降 15%， 因为今年银行对国防工业的贷款呢是要减少的，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没钱呢。这个讲的很简单的道理，不是俄罗斯不想打，他有钱的话他肯定加大国防，希望快速的用强力去结束战争，现在是没有钱的，要快快的完。 2025年的战争的资金，包括政府向武器制造商提供的贷款，今年的减少15%。俄罗斯通过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用这个收入啊，那只是银行呢直接为国防工业提供资金，那么从而呢使这些支出呢不计入政府资产的负债表。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说这个国防预算减少，俄罗斯还能打仗，也就是说卖了油的钱不进国库，直接就给到军工厂，用这个来直接交付。所以俄罗斯显示出来呢是减少了国防预算，只有1540亿美元。那么这个并不包括出口原油和石油气，这个赚的钱直接就给了这个国防工厂，所以呢事实上呢是靠了这个来维持国防机器的运作，这是俄罗斯现在做的。那么这个呢正由于俄罗斯用石油天然气的收入直接投到国防工业，不计入政府资产的负债表，所以呢它能够成功的进行了3年的战争，没有出现经济萎缩，这个超征税或者高赤字的情况。由于资金流入国防部门，税收保持不变，和预算赤字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它的经济俄�罗斯居然在2023年到2024年的超过4%。这一点呢也可以明确的讲清楚，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打了3年仗国内还能稳定，那就是所有的出口的开销全部拨给军工业，就不进国防预算，国内呢就不要征税。也就是说如果要俄罗斯要屈服的话，那就只有把它的油和天然气给它切掉，而这个天然气和油它切不掉，因为中国大量的买，还有印度买，所以呢俄罗斯出一点，但是呢大部分的都不出了，所以应该说中国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支持之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没有中国支持，俄罗斯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那么政府呢现在呢到了第4年就情况有些变化了，这种情况呢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战争的现金流，它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呢你现在能够卖出去的越来越少，这个美国呢对于很多国家进行二次这个打击制裁，对中国呢起不上作用，但是对印度应该是起到作用的，那么对周边一些小国家应该起到作用的，所以俄罗斯现在的油要完全没问题的出口只有出口给中国，北朝鲜呢那不能说出口，那就是送给他吧，北朝鲜给点武器，北朝鲜的军工开大开工，那就是给俄罗斯呢做武器，但北朝鲜的武器就那个水准，俄罗斯呢也借着用，所以呢现在就这样，所以战争进入第4年，这种呢现金流啊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即便都卖给中国也就是越来越少。政府呢就计划要加税了，计划首先把这个消费税，我们叫做增值税，从20%提高到22%，并且呢更多的公司要交这个增值税，从这样呢就可以额外创造147亿美元的收入。那么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呢这个今年增长呢基本上就停了啊，今年据这个世界银行的估计，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呢是 0.9%，未来几年呢是停滞状态，也就经济根本就不发展了，就是打仗。今年呢俄罗斯的民用实体经济呢是持平甚至下滑，有很多人说它已经进入了衰退，只有呢国防领域呢保持正常的增长，那也就是除了打仗的以外其他都停下来。那么俄罗斯的所有的非国防的经济部门打了3年仗已经萎缩了 5.4%， 那做什么的啊，这个衣食住行的所有的行业都向在下降，那只有做武器做炮弹的那就是唯一发展，所以俄罗斯就进入一个非常畸形的军工经济的一个前途。那么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政府利用银行的信贷把它提供给国防部门，那也就是所有的要发展的工业都没有信贷，信贷呢都给国防部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俄罗斯的央行的行长啊叫纳比乌林娜，今年呢在圣彼得堡的国际论坛上就说了， 他说我们两年以来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我们动用了可用的储备，包括劳动力啊、生产力啊、银行体系的资本啊和国家福利的资金。政府呢用这些资金来填补预算的漏洞，并且呢资助了数万亿卢布的大型的项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些资源当中许多已经枯竭了。这是俄罗斯的中央银行的行长纳比乌林娜他讲的。国家福利基金的流动资金现在减少了三分之一，现在只有340亿美元，其中呢100亿美元呢用于支撑银行，否则银行都要垮。到了2026年，国家福利基金的这些流动资金呢基本上就用完了，就是再打一年仗就没有这个基金了。与此同时，俄罗斯的银行现在可能面临信贷的事件，因为呢这个俄罗斯的武器制造商呢可能没有办法偿还大概价值1800亿美元的国家的银行债务中的大部分，但武器商还不了啊，这些投进去钱就没回了，所以这些呢就有问题了。这很多人觉得这个呢就会变成坏账，这个呢占了俄罗斯企业卢布贷款的总额的22%，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这个1800亿美元的这个俄罗斯国家银行债务的大部分，其实呢是个黑钱啊，这些钱呢回不来，占整个的这个俄罗斯卢布贷款的22%，这些黑钱呢是回不来了啊，也不知道到哪去了。我们知道俄罗斯的一些最大的工业公司已经出现了困境的迹象，其中有一些公司呢已经让员工呢休假，节省工资的这个支出。与此同时，这个外国的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的战争努力的变得更加的昂贵。那么俄罗斯用高于市场价格的这个水准呢、进口对战争武器相关重要的受西方制裁的物资，比方说芯片，那当然要卖得贵了。俄罗斯现在到世界市场上卖，大部分国家不卖给他，但是呢有些国家还卖给他，但是价钱呢就要贵，有时在黑市上买，因为没有这些他没法打仗。那么俄罗斯要买这些东西呢付钱给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呢收这个中介费，然后再跟他去买货，要等很长的时间。价格呢就是包括这些在黑市上买的芯片等等要高出 30% 到 50%。对于明确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有些时候呢他们可能还要高出 70% 到 80% 的费用。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有难了，那大家呢就吃它嘛，因为你这要打仗嘛。这些阻碍呢导致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在技术进步的能力方面没有办法弥补它的差距啊，这个呢对俄罗斯的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当然呢这个对战场的战斗力呢就是有影响，因为呢这个节奏变慢了，延误增多了，战场上的机器出现更多的故障，发射装置和导弹的导航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呢俄罗斯的战斗质量呢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进一步加剧它的经济困境。所以这些政策呢影响开始叠加啊，永远没办法预料它何时会崩盘。俄罗斯现在都是积累了很多问题，那么但是呢俄罗斯还没有完全的崩溃啊，这点要讲到。有些人说俄罗斯打了这么长的仗，俄罗斯要崩溃了。主要呢就是石油。那个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呢都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导致俄罗斯每年就从欧盟呢就损失82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和印度这些庞大的市场啊，他向他出售更多的石油弥补了部分的损失。这个尽管面临压力，但俄罗斯的经济呢还没有完全的崩溃啊。那个因为克里姆林宫继续呢从这个出口的石油里面他得到了稳定的外汇的收入，那卖给中国呢也不服这个西方的，所以呢他这个比较稳定。而俄罗斯呢最近呢开始在很多长期的新业务方面呢取得了成功啊， 这个比方说要建一条新的输油管道通过蒙古到中国，那这个呢它有新的发展，那它自己来建，这个呢会受到更大的这个稳定的这个，特别是俄罗斯大幅度折扣向中国出售了可供很多年的石油，换取呢这个预付款，所以他手头有现金，所以他有了收入。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呢已经开始做出回应了。那么这个呢，如果这些国家的油轮向第三方出售俄罗斯的石油的价格，那么但是呢这个要设定这个价格，又是把价格压下来，也就47美元一桶。那么俄罗斯这个欧盟这些国家还有这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对第三方转运都起了禁运。美国呢在 Donald Trump 的领导下没有。美国呢只是实行二级的制裁，并且呢他也制裁不了中国。所以呢欧盟呢反应的比较激烈一些。美国呢如果是民主党的政府可能会跟着欧盟走，但是 Donald Trump 呢现在呢还不想搞得那么大。那么美国呢迟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新的较低的这个油价的上限啊，美国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填补这个制度的漏洞，因为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做出呢，如果你是卖的是俄罗斯的油向第三国出售，这个价格呢只能卖出47块美金，也就是俄罗斯赚不到什么钱，把它压住。所以这一点呢是控制的，别的国家的油可能贵，但是俄罗斯的油呢就只能47块6。美国呢没有跟进，美国也没有去想补这个漏洞。那么当然呢这个俄罗斯呢这其实就给了俄罗斯的很大的这个关键呢。那个俄罗斯现在向乌克兰呢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那个美国领导层呢主要是出了很多的变化，那个欧洲呢现在呢要为这个整个的战争呢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 Donald Trump 呢也不会同情欧洲，就现在的这个新的情况。欧盟呢现在采用第19项制裁的协定，那么禁止俄罗斯的各种精炼的石油产品，因为呢这个欧洲曾经利用这个漏洞呢进口部分的石油，现在呢连这个精炼石油产品呢也都把它禁了，并且呢限制俄罗斯的几百艘不受价格上限的油轮的这个流动，俄罗斯油轮呢在欧洲就别走了，不许走了。所以呢如果设计得当的话，这些措施是有可能彻底的把俄罗斯的资金断掉的，那就是说他虽然卖给中国，但是他对欧盟对世界的这个出口呢能够禁止，但是呢美国没有对齐，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今天讲到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的存活，下面讲讲俄罗斯的这个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失败。当然有些人说俄罗斯讲不上失败，现在还在继续打啊，因为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有经济困难，俄罗斯的预算和贷款都削减，所以俄罗斯军队呢推进缓慢。最近这个红军城啊打了几年了，最近呢很多人欢呼说俄罗斯军队占领了红军城，有些人说的乌克兰军队呢受到包围要退出红军城，就很多人呢是这么一个态度啊，我就不评论了。但是呢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俄罗斯打了3年的时间都没把它拿下来，你就说它有多强吧。俄罗斯现在呢他们占领了很多的领土，去年一整年20年打了一年，多了占了乌克兰领土的0.6%。今年呢又再打了一年，打成这样打到10月份，占领了这乌克兰领土1%，也就是呢他除了原来占领的这个20%，他其实这2年没有多少进步，但死了很多人呢。那么双方呢据说都有几万人阵亡了。那么俄罗斯在军事上继续的推进。那么主要呢它的资源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资源消耗很大。那么到底俄罗斯打死多少人呢？我们看两个不同的这个情况。这个报表呢我今天不说啊，今天是2025年的11月份我就看今年的乌克兰总参谋部的年初2月份的统计，就说俄乌战争到今年上半年打到1075天，也就是乌克兰打进库尔斯克的182天， 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累计的死亡的伤亡的人数，那个这个841660人，这是乌克兰方面的统计，可能有些水分啊，我等一下讲讲俄罗斯的这个数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到底伤亡多少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根据呢，这个我们从几方面，从动员规模分析来看，那么因为俄罗斯要打仗了，就要动员参军了。那么我们从俄罗斯的新闻社啊，从他的媒体来报道，俄罗斯在这种冲突当中的动员呢，大概是这样：2022年2月，俄罗斯投入213000人的军队参加特别军事行动。同一年，2022年，为了补充兵员，又加掉了300000的这个俄罗斯的人呢被征军，所以210000加300000就是510000人，这是2022年。2023年呢，动员500000人，又动员加500000人。2024年到今天呢，动员了超过430000人。所以呢，从开战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大概是140000到150000人这个动员的，有些在前线打仗，有些在库尔斯克打仗，另外呢还有10000的朝鲜的军队，这是战场的人数吧，大概145万人左右在打仗。所以呢，俄罗斯方面实际参加战争的人数呢是144万人。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方面呢还提供了不同的数字，因为呢这个有少数族裔，俄罗斯没有算在数字里面，还有地方的援军，就是各个省各个州的援军也不放在正规军队里面，还有雇佣兵啊，像这个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团，这个也没有算在它里面。所以呢，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呢，除了俄罗斯说的144万人以外，俄罗斯总共动员了152万人参加战争。那么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打的俄罗斯士兵多少呢？是不到70万人，还有10000朝鲜军人。如果简单的用这个总动员人数和现有的作战能力做一个对比呢，那么也就是说144万人减去现在还在打仗的70万人，那就说明了就有74万人在战争当中呢，或者打死了或者打伤了，这个很简单啊，投入多少，现在还有多少，一减就是74万。乌克兰说80万，按照俄罗斯自己公布数字是74万，那也是巨大的数字啊。除了动员数字，我们呢也看俄罗斯的一些报道。这个2024年，莫斯科市的市长就讲，他说呢，有很多参加这个俄罗斯战争的伤兵呢，在康复中心接受医疗。那么，就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士兵，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叫沃罗诺夫斯基这个康复中心接受这个治伤，有多少人呢？他说60万。那也就是这也对了，有60万人是打伤在那治疗。那么后来俄罗斯媒体呢觉得这个是口误，就纠正大家呢，就知道俄罗斯伤残的情况呢就非常多的。那么有多少呢？他说有60万人接受过伤这个治疗。那么大家说起码有30万的人的伤残呢是确定的。那么也就说明呢，这个144万当中有74万人啊，这里面呢有打死的，有打伤的。那么估计呢有60万的伤的放在这个莫斯科附近的这个医疗中心做临时的治疗，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数据了。俄罗斯军人的冲突的死亡呢，不仅仅是直接的交火，那么因为呢有一半的这个阵亡的人，打死的人呢是医疗事故，因为这打了仗以后，这人受了伤呢，这个医疗来不及就死在前线了，所以这个呢有一半是直接打死，有一半呢是打伤了以后就死掉的，这个是多的，这是俄罗斯自己的。2024年9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关于调整武装部队人员编制的命令， 要求从2024年的12月1号开始，在俄罗斯武装力量当中增加18万军事人员，使得俄罗斯的总兵力的规模达到150万人，这是普京的命令。那么我们知道2022年俄罗斯打仗以前的现役的兵力呢是101万人，现在加到154万人，这个154万人的总动员里面有这个大概这个我们估计有70万现在还在前线打仗，另外呢有74万左右不是死了就是伤了，这是俄罗斯现役的情况。那么剩下的缺口，那么还要征兵，俄罗斯这个我算数字算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伤亡的数字的巨大，还没有达到乌克兰宣称的84万这个，但是从总的动员的规模来看，可以判断俄罗斯兵员的伤亡呢大概在80万左右，这个是应该没有什么错的。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在动员兵力方面俄罗斯呢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因为俄罗斯有1亿4千万人，这个才死了不到100万人，那俄罗斯呢还可以继续死，那这个呢是，但是呢这一点就说明为什么普京呢他不怕这个川普这个威胁就继续想打下去，因为他死得起啊，他还有人啊。经济的压力我们今天讲讲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呢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并且呢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的贸易。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欧盟还有乌克兰等很多国家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扶植的傀儡政权，就包括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啊，实施了历史上最严厉的国际的制裁。制裁呢针对俄罗斯这些个人企业和官员实施的，这个呢叫金融核弹。那么主要呢就对俄罗斯的这个进出口的天然气啊造成巨大的损失。那么最后得益的谁呢？是美国，因为美国呢它的这个页岩气呢恢复了，原来在 Joe Biden 的时候不让美国的页岩气的油气的这个开发，那么现在呢 Donald Trump 放行了，而现在俄罗斯给压下去了，所以现在美国的石油和美国的天然气的出口呢是剧增，所以美国呢实际得利的。欧盟在实施的一年里面它对冲击啊非常大，因为原来欧盟很多国家特别是德国 60-70% 都依靠俄罗斯的这个油，那么欧洲呢第一年是非常困难，22年现在呢逐步的改过来。2022年这个俄罗斯卢布崩溃引发了2022年的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那么俄罗斯呢也对很多国家实行了这个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日本进口食品，并且呢直接接管了西方公司的财产。但是呢这个对外企来说这个呢基本上呢这个也就那么多，反正呢这些被没收的这个西方企业呢都落到俄罗斯的金融的寡头的手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影响就大了，这个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呢由于各个行业都受到打击，使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啊集中到这个俄罗斯的亲政府的这些寡头，也就是跟着普京跑的利益都给了你，剩下的人呢都垮掉。有很多俄罗斯的境外公司呢没有能够完全的撤离，那么想办法呢就是二次包装，特别主要是印度。印度呢是通过倒卖俄罗斯进口的油气二次加工，那么变成了这个燃料的出口国，很多卖给欧洲的印度的油和气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印度呢就是。当然呢也有些国家呢还有些发展的，比方说俄罗斯这个自己产的飞机啊它也还能够卖给一些比较穷的国家。那么当然呢最大的订单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因为俄罗斯现在欧洲的车都没有了，日本车也没有了，就全部买中国的车，所以中国汽车制造业呢获得了巨大的订单。那个所以呢俄罗斯呢也想了些办法 把美国的关键技术呢绕道进口到外面。所以呢，现在西方的制裁呢也在改进，变得越来越精准高效。那个，所以呢，这个是现在的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整体的制裁呢，首先是制裁俄罗斯的这个金融行业。俄罗斯一开战，Joe Biden 就限制四家俄罗斯的银行，这个不许他们去动了。那就是说，并且这个是把俄罗斯的银行制裁了。那么2月24号隔了两天，当时的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所有俄罗斯的银行的资产被冻结，并且排除在英国的金融资产以外。那么跟着就停了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北溪一号、北溪二号。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慢慢的这个，然后呢，逐步的俄罗斯的货船呢也就不让他们就开了，各个欧洲国家都不让俄罗斯的船开，这个逐步呢就开始呢控制这个。然后呢还有很多外国的公司呢也都放弃了俄罗斯，像英国的石油公司 BP， 那么在俄罗斯石油里面有 19% 的股份，放弃所有在俄的业务。跟着呢这个 Shell 啊，还有这个 Exxon 啊，这些还有 Mobil， 这些都从俄罗斯撤走。然后日本呢也都一样。然后呢欧盟国家通过三年多的这个努力的话，现在能够在2026年完全停止用俄罗斯的油和天然气。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并且呢俄罗斯的飞机、俄罗斯的船只都没有办法到欧洲、到美国去了，全部都禁止了。那么这个禁止呢是2023年是最厉害的一年，因为所有的都已经精细化了。到了2024年，这个呢主要的制裁重点针对武器制造、金融进口有关。那么这个呢是逐步的这个，并且呢开始对俄罗斯的个人啊就开始禁止，像普京的财产呢、啊、还有他一些寡头在海外的财产全部冻结，这些钱呢大概永远不会还，将来呢交给乌克兰呢作为重建的资金。俄罗斯被西方冻结的资金呢是过千亿美元的，这是一笔很大的资金。那么将来乌克兰呢就会用这些资金进行重建。那个俄罗斯现在的飞机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地方能够飞的，它大概能够飞朝鲜和飞北京吧，我估计大部分地方不让它飞，关闭领空。那个2022年他开战的时候，就有一堆国家就完全关闭领空，英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芬兰、比利时、丹麦、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奥地利、瑞典、荷兰、西班牙、法国、挪威、加拿大、北马其顿和葡萄牙都宣布对俄罗斯关闭领空。那么任何在俄罗斯拥有的注册的控制的飞机完全不能飞，包括呢俄罗斯的寡头自己的飞机也不能飞。大家看看我讲的名单里面有几个漏洞啊，一个匈牙利它没有禁飞，一个呢就是这个塞尔维亚它没有禁飞，一个是斯洛伐克它没有禁飞。但是俄罗斯飞机要飞到这些国家，它没有领土的连接，它飞不到，它要通过别的国家。所以俄罗斯要到这些国家，比方到匈牙利，或者俄罗斯的领导要到这个南斯拉夫的原来的这个塞尔维亚，它都比较困难，因为它要飞越其他的禁飞的领土，也就是俄罗斯飞机基本上就不飞出去了，船也不能去啊。俄罗斯的所有的货船、打俄罗斯旗的船，在欧洲的港口基本上都不能停靠。那些不控制它的匈牙利、斯洛伐克都没有海岸线啊，包括这个塞尔维亚，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用，其他的国家都把它禁止了。所以呢这俄罗斯呢就空前的孤立。那么并且呢有很多航班呢也都不飞俄罗斯，这当然造成了这个机票的价格贵了，因为这个，但是呢有好多的这个航空公司出于安全的原因也就不飞这个俄罗斯，像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孟加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吧，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航空公司， 这个都不飞，那都为了保险的问题，加油也不在俄罗斯加油。那个当然呢，这个香港呢宣布恢复呢用俄罗斯的空域啊。那个香港呢比较特别，因为香港是中国的，所以呢中国呢能飞，那么说中国呢让香港呢也飞，大概就这样。那么美国呢也对中国提出要求了，要求中国呢能够帮助来遏制俄罗斯啊，否则呢这个会进行二次制裁，就 secondary sanctions 那个谈判。那么中国方面呢是非常强硬的，中国方面说我们不接受这个，所以呢中国呢是不愿意的。那当然呢这个提出了很多，印度呢也就是在下面搞很多小动作，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俄罗斯还是有些活口的啊。好，大家下面呢就会提到一个问题了，俄罗斯打了这么久的仗，为什么俄罗斯的内部呢还比较稳定？我估计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府对信息的严控的控制，俄罗斯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前线打成什么样，因为听的都是官方的，一边倒就是打胜仗啊。不过俄罗斯如果有点脑的人也知道，如果打胜仗的话，怎么打的近第四年了都还没有打胜呢？啊，就是但是呢，俄罗斯民族情绪很高，这个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虽然俄罗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但俄罗斯呢它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的管理的体系，俄罗斯的信息控制和舆论是非常厉害的。俄罗斯政府呢通过审查制度、立法制度严格控制国内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在俄罗斯你看不到外部的信息啊，完全没有，国家控制所有媒体，叫 RT 电视台、俄罗斯报，在宣传中呢采用有利于军政府的叙事，将这个冲突呢描绘成保家卫国的安全行动，那就是乌克兰摆脱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要打是保家卫国。如果在俄罗斯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就马上压制，他甚至把反对派的领袖都杀了，这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呢，俄罗斯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他呢能够有效地调动国家的资源，并且在决策上和执行上呢保持快速的反应。第三个呢就是政治稳定啊，俄罗斯呢反对派那只能是旁边摆个样子，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在俄罗斯影响非常有限，有反对意见的人也不敢吭声，要不就杀你，就是这样。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形成能够撼动政府的强大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宣传呢，俄罗斯政府通过宣传利用民族主义的情感，将乌克兰的行动呢描绘成对历史的所谓的收服和对西方侵略的反击，说北约东进这个讲法呢很多人都信，包括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小粉红呢也都是信这一套的，就觉得呢乌克兰呢永远就是应该是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如果真看历史，乌克兰比俄罗斯还早呢，俄罗斯从乌克兰分裂出去的，慢慢扩大的，那两个都讲的话都不一样，那个怎么叫做一个民族呢？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讲不清楚啊。但俄罗斯利用这个，并且呢他回顾了苏联时期的大团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那么在民众当中呢极其强烈的爱国情感用来团结这个国家，这是俄罗斯是很奏效的，民族主义的宣传非常有用。那么当然呢在经济方面呢，俄罗斯也有一些国家支持他，比方说中国啊，但中国的支持呢是有限的啊。我们说中国方面有人说友谊无上限，但是支持呢是有上限的，因为中国首先不给武器他呀啊，那要如果给武器的话那就乱套了。那么但是这些国家的支持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的压力，稳定了国内的经济。那么当然呢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呢是想办法去突防的，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讲讲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情况啊，这个2025年的11月份 Donald Trump 政府宣布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就现在停了。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求乌克兰呢是通过北约购买美国的武器，就是 美国不给钱也不给武器，但是呢欧洲国家给钱给乌克兰，乌克兰拿这个钱呢可以跟美国买武器，就这样。Donald Trump 一商人呢、他不讲了，就我就不花钱，你呢就找钱，找了钱我给武器。这个政策呢标志美国的乌克兰战略的重大的调整，这个呢就影响了连续了三年多的俄乌战场的格局。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从2022年的俄乌战争冲突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占据了关键的地位。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总额大概在$1197亿或者到$1828亿之间，其中的军事援助是$650亿。这些援助呢包括先进的武器，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涵括了关键的情报的支持和卫星的侦察的数据，构成了乌克兰战斗的重要的支柱。美国的领导作用呢更加有了这个领头羊的效应，它带动了其他国家跟紧援助乌克兰，形成了庞大的国际支持的网络。Donald Trump 这次的政策的转向，本质上呢是美国优先的理念在对外政策中当中的延续。面对国内高达$3500亿的对乌克兰的支出，那么对自己呢是财政有压力。Donald Trump 多次强调，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因为乌克兰局势受损呢，这种政策的调整呢，要减少海外军事介入的主张。他呢试图通过收缩海外承诺来争取国内选民的支持。从深层次来看呢， Donald Trump 希望通过断供施压乌克兰接受特定和平的条件，同时呢将责任和成本呢转嫁给欧洲的盟友，通过北约代购武器的模式呢获得经济的利益，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收益的双重目标。我们知道现在呢已经至少有41个国家通过军事人道主义或者军济援助的方式为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的提供了资金的支持，各个方面的。对乌克兰大部分的援助来自北约的国家，北约的32个成员国当中有29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资金的援助，没有提供就匈牙利中二五载了。另外有12个非北约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资金的援助，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塞浦路斯、爱尔兰、日本、马耳他、新西兰、韩国、瑞士、这个印度。台湾也给了一点钱，中国呢也给了一点人道主义援助，不过中国的那个就是杯水车薪了一点，表示友好的意愿。那么这个41个国家呢是给了很多钱的军事援助，这些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给的$1492亿，军事援助$1492亿，经济援助$1393亿，人道主义的援助呢$210亿。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么大一摊，其实最大的给钱还是美国的。那到了11月份 Donald Trump 宣布停止了，但是美国呢已经提供了相当大的一笔资金，我们说准确的说大概应该是$1340亿，是2022年到2025年6月期间所提供的。那现在呢基本上就不给了，不给呢欧盟国家出钱，美国呢卖武器，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再聊，拜拜。